今天我还是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露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要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澳大利亚持牌移民代理的身份，来带我们梳理一下澳大利亚商业移民项目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们好。
我们之前呢通过一些其他的节目是给听众朋友介绍过技术移民还有家庭团聚移民今年政策的一些变化，那么我知道投资移民或者是商业移民在今年呢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政策变化，主要是因为疫情影响，然后国内经济就业都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呢商业移民或者投资移民我们看到它在简化了签证类别以后呢提高了很多的要求门槛，而且把对于这些投资移民商业移民在澳大利亚经营的这个考察期也延长了，是吧？
对，我们一般就知道我们平时可能大家讲的比较多的是这个188投资移民，还有最后就是188它经营满一定期间后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永居，叫做888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 SBS 电台在之前的节目中有讲到这个188的这个申请要求有提高，它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一个是对于它本身在国内经营的这个企业，比方说它的这个本身的资产要求啊，还有它的营业额的要求有一定幅度的提高。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更加大家强调，是因为由于从这个商业移民的人数上来讲呢，其实就是维州其实是超过新州，是成为就是最受商业移民欢迎的这个投资所在州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在2021年尽管7月1号之后移民局才开始实施这个新的法律法规，但是其实维州就是在今年2021年1月4号开始，它的这个州政府的这个担保政策就已经开始变化。
在这边有必要跟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就是焦露刚才所指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些变化要到七月一号实行，其实是指这个联邦级别所设的一些条条杠杠的这些政策的变化是到七月一号实行。但是呢在投资移民的这个问题上面，各个州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自由度，在这个联邦的整个设出的框架之下呢，它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要求或者是放松一些要求，来去满足他自己的对于这种商业移民的需求。所以呢维州这一次我也看很多人都提到了新实行的这些政策，据说呢是提高要求提高的相当的多。
对，因为首先就是商业移民它本身就是要选择一个就是你愿意到哪个州，所以呢能够受到这个州的欢迎，也就是说能够得到这个所在州的这个担保是一个最先需要满足的这个条件。那我们也是在看到就是维州州担保它因为之前的那个分数要求，比方说是一直都是针对这个 188A， 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商业创新类的啊，它的分数呢尽管我们看从1月4号开始似乎又降低回65分了之前可能会远远是超出这个65分，他甚至会要到95分，甚至有一个阶段其实是100分的人才能够获邀的。那么尽管是1月4号以后降分了，但我们明显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对英语提出了要求，他是要求要相当于达到这个雅思听说读写5分的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的话，你看到对于你的客户来说是一个卡人的一个关口吗？
我觉得从我们这个申请的这个客户里面来说，可能之前对于60后的这个商业移民来说，这个英语要求是一个坎。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就是很多的包括70后，现在也有80后的这个商业移民了，其实这个雅思5分对他们来说倒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尤其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在国内特别是很多从事一些可能外贸相关的行业啊，或者本身有在这个外企工作经验的一些后来自己开始自立生意开始经商的人来说，其实这个雅思5分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一件挑战。
我们知道对于移民来说，不管你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投资移民在澳大利亚你还要经营一个生意，这个英语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雅思5分来说不能说要求特别高，但是应该是每一门就是听说读写每一门都要求有这样一个5分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定出了这样一个门槛，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对于这个不管是融入社区还是说这个你的真的生意经营肯定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在想对于这些申请人来讲的话，这样一个英语的要求是不是也是算是从维州开始给所有人敲响一个警钟，就是澳大利亚的大门申请的门槛正在越来越提高。
我是觉得，从澳大利亚政府本身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英语国家嘛，对吧？那么我们来吸引这些商业移民，一方面是看中你的这个经商经验，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希望你可以利用你的经商经验来为澳大利亚创造更加多的这个就业机会。那么这个中间也会涉及到，就是有申请雇员呐，还有可能要和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各个部门打交道。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英语基础，也是便于这些经商者更加能够熟练的这个掌握，可能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些在经商方面必须就是要遵守的一些程序规则，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便于他们能够很好的发展他们的在这里的一个新的企业的这个就是规划他的企业，或者就是更好的给他的企业上一个台阶。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政府主要是从以下这个几个方面来考量为什么会提高他的各项要求。一个呢是可以为当地居民创造新的工作机会，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次疫情，政府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创新类的这个行业方面其实是急需有人来投资，或者可以利用他们本身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像这个数字技术啊，还有一些先进的制造业，还有一些卫生和生命科学，还有一个是农业食品，新能源，减排，还有一些循环经济和那个优先发展的一些园区里面的一些行业。所以呢，还有对于这个申请人本身的这个背景呢，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在这个科学技术、工程和医药领域方面的一些资历。那么这样，他们在这个维州或者是其他州所建立这些企业，就我们可以说是有这个创新，还有这个前瞻性的。那么对整个澳洲经济的这个加速复苏，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些要求呢，可以说也是对于哪些人能够放进来，哪些人把他们就拒之门外了，也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对，一个就是说，比方说他对于你本身的一个教育背景，因为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申请要求当中，就是这个学历它其实尽管是个加分项，但它不是一个必须项。那么有些人就会觉得，哎，我的这个学历我也懒得去做一些清华学历认证什么的，他也嫌麻烦，对吧？他也不去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个修改后的这个维州的州担保呢，他就要求商移民的申请人要具有，就刚才我们有所讲到的，比方说他的这个教育背景上有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或者医学领域的这个本科以上的一些学历，还有一个就是有那个工商管理硕士的这个学历。但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为了要豁免这些学历要求呢，就是如果你在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这些领域，比方说我们有提到这个生命科学啊、食品啊，还有这个能源啊，包括数字技术啊，还有先进制造这个方面，你尽管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背景，但是你有这个至少3年以上的这个企业运营的经历，其实也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但总的来说，行业就是这些行业。
对对对，因为这些行业是目前就是维州政府甚至是整个澳大利亚可能比较侧重于要通过这些行业能够提高这个就业率，能够加快经济的。
那就你现在作为移民代理的这样一个从业的情况来看，那你的客户当中能够通过这个维州的担保来获得永居身份，他们还有人能够做到这样去申请吗？因为有的人说维州这一次推出的新政，从某种角度来讲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对不起，可能大多数的一些想要投资移民维州的一些朋友，我们就对你们关上了大门了。
我们就说到的这个竞争嘛，对吧？就是之前你们的节目中在请其他的移民代理也讲到，就是这个技术移民现在这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可能以前学会计学 IT 都是移民都很容易，现在真的几乎就是不可能走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这条道了。那么其实商业移民也一样，因为随着维州就是越来越受到就是很多的这个商业移民的青睐，所以我是觉得尽管大家都有这个经商背景，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经商背景包括像我有一些客户，其实他们递交的都还相对比较早，就不需要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我从他们交给我的这个经商的这些背景介绍，我看他们的确就是在这些领域是有非常出色的一些表现的。所以我是相信，就是他们到了这边之后，尽管维州政府对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他们自己也会想，哎，我可以做出在这个方面就是继续发展我的特长啊。那我相信他们到了这边之后，在澳大利亚这个融入这块，或者就是对澳洲的社区做出贡献这一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他们就是特别大的这个优势的。
那这些朋友的确是很有优势，而且我们可以说，像维州列出的这些行业，不管是新能源，或者是网络安全，再或者是这种科学技术、医疗卫生这些行业的一些人，其实这方面的从业者，在全球化的这个人才争夺战中间，本身就是各国非常青睐、非常抢手的一些人。那其实我就很想知道，就澳大利亚来讲，当然我们维州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投资移民给出了一些绿灯。那么澳大利亚在这些人才的争夺战中间，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政策，放出一些大招来去把他们吸引到这里呢？
对，那可能听众朋友们也知道了，就是除了这个商业移民这一块，可能是吸引在这个经商经验方面，或者我们刚才有讲到，在这些特殊的领域上有特殊贡献的一些海外人才。其实澳大利亚有一个非常好，我们就讲到的叫澳洲全球人才独立移民计划，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做 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Program，那它的简称就是 GTI 签证。啊，那这个签证类别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去审核像商业移民那样去审核你的一些资产啊要求什么之类的，它其实就是审核的是看你本身的这个所从事的行业，或者是你的学历，是否已经就是在某些领域是能够为澳大利亚做出贡献的。那么它也是把它作为一些就是最佳的一些像是技术人才来引进的。
具体澳大利亚是怎么为这些人大开绿灯的呢？
一个就是说不需要是你是一个管理者，但是你是一个实际的这个从业者。那主要是包括是哪些领域呢？一个就是农业科技，金融科技，还有是医疗技术，还有是网络安全，还有一些是太空与先进制造，还有是能源采矿技术。那还有我们有讲到，包括像量子信息啊，一些高级的一些数字数据科学这方面，就是说我们也讲到属于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些 IT 的这个人才。
所以这些人的话，他们都是可以列入到你刚才所讲的这个 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Program 高端人才的这样一个移民项目。
对对对，这个就是移民的，它这个项目的这个优势呢，它是这个一步到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没有这个年龄限制。当然，它虽然明确列的是不要超过55周岁，但是如果有申请人已经超过了55周岁，但是如果还是能够证明你在这个领域是相当出色的，能够为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做出贡献的，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对你做出这个年龄上的豁免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周期啊，也是非常的短，因为他急需想让你能够过来，尽快的就是就业，所以他的审批时间可能就1到2个月就可以获得永居了。
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刚才焦露说的所谓一步到位，一步到位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因为它就是直接就是一个 PR，不像我们之前有讲到的这个商业移民，你先要申请188，它是一个就是 temporary visa，就是一个临居，那你要满足一定的这个经商要求之后，你才有资格去申请这个 PR。那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GTI 的这个全球人才独立移民计划，它就是一个一步到位的一个永居申请。
还有你刚才提到这个年龄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个技术移民对于年龄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投资移民对于年龄有什么要求吗？是年龄好像我记得是有一定的，年轻是应该有一定的加分的，是不是？
对，技术移民一般是不能超过45周岁，那么商业移民目前的要求其实也是55周岁。那么对于这个全球这个人才独立移民计划的这个要求，它尽管写的是55周岁，但是它的这个法律上其实也是有讲到，就是你是可以得到一些豁免的。
所以呢，这样一个全球高端人才的项目也非常目的明确的，就是放出来就是抢高端的人才的。我听说这个高端的人才并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有一定的积累，成名成家，或者是商业方面战绩显赫才能够申请。其实我听说这一个项目也为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一些成绩特别好的同学开了一条路，是吗？
对，它的就是好处就是在于我们之前大家也听说，就是你如果过来，甚至包括像在墨尔本大学毕业、莫纳什大学毕业，如果你是读完了一个博士学位，当时就说是可以申请这个朱丹堡的技术移民的。但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个朱丹堡的技术移民，它其实是对于你的这个职业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 GTI 的这个移民计划呢，它对于这个海外的或者是近期或者是即将毕业的这个博士生或者研究 究生的，尤其是像对于那种就是在学习这块方面，就是可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这些学生呢，他其实甚至就是说不再是要求你要受到这个职业清单的这个限制。比方说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博士生啊什么的，一个就是说他如果是没有这个工作经验的，我们就可以看他的这个学习成绩。那么如果像这个博士，一般就是说他如果已经到了这个递交论文的这个阶段了，可能是能够在半年之内递交了，应当说他的这个导师应当说已经认为他是满足了其他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类人士就可以开始准备了。那还有一些是在这个这边是读的那个是硕士的，那么他是要求你在毕业的三年之内的这些硕士，那么你当时读硕士期间你的这个成绩，我们很多人是读这个 coursework 的，就有一个平均分的这个要求，那么平均分要达到80分以上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他是已经在工作的，那么他看你的这个最近一年的年收入要达到澳币是153600。那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但是我可以出示说我已经拿到了一个 job offer， 那么这个 offer 上明确已经写明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年薪就可以是这个数额。
所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虽然我们的这个路并不是那么大，但是还是真的有很多的路可以通向移民澳洲这样一个目标，但是现在大门只向那些最优秀的人敞开。
对，就是我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看到的这个趋势，可能之前就是澳大利亚的确是急需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是迫切希望大家留下来吧，那就是经济也是特别好，可能留下来的人找工作也是特别容易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本身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企业，它本身也在就是经历的一种就是我到底是生存还是灭亡的这么一个纠结。所以就是对于这些新移民来说，澳大利亚政府当然是考虑到就是你过来这些移民能不能甚至给我现在目前的这些企业注入活力，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我们应该吸引什么样的移民。
那目前这些政策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就是维州的这个州担保的这个变化是已经1月4号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是之前我们节目中有讲到的这个新的甚至对于这个188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要求是从2021年7月份才开始。但是呢，从这个移民局的这个审理的角度，签证的这个优先审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明确就是表示是对于这个雇主担保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GTI 和投资移民，对于这个三类签证，移民局是决定要给出这个优先审理，要加快审理的。还有对于这个名额，刚才我们也有讲到，就是似乎看起来这个 GTI 的这个人才要求是挺高的，但是其实在之前上个财年只有5000个名额的时候，其实递交的人数就已经突破6000多个了，所以今年就是这个财年呢，就是财政中就分配了有15000个名额给这个 GTI 类的签证。
所以说这样一些政策的改变，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对于我们在澳大利亚本地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意味着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这种吸引来自外国的一些高端人才或者是一些有经验的经营者来给经济注入活力，弯道超车，这样在疫情过后呢，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让经济开始复苏，开始腾飞，然后呢让澳大利亚继续实现这种经济一枝独秀，继续的高速发展。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特约记者也是澳大利亚持牌移民代理的焦露来给我们介绍这些信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政策情况的朋友呢，也可以登录移民局的网站，那么在那里呢介绍的一般是最详细也是最准确的信息。好的，今天谢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